比较健全的一个社会，不应该是说只有政府跟人民的关系，而是说政府跟人民之外，还要有一个，比如说民间单位啊、企业或者保险公司的一个介入。哦，所以这样互相平衡，才有办法去确保公众的安全。梨泰院的这些商家，他们的自治会难道都没有一些规定吗？难道都没有办法去协助这个民众去管制吗？难道都没有办法去派出一些人手，或者至少在现场放一些栅栏，来让这些人可以维持同一个方向前进？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政府、民间单位跟民众。都要同时有这个警觉，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社会推动得更好。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南韩首尔的梨泰院地区在10月29日的万圣节派对当天发生了大规模的踩踏事故，迄今已经造成了156人死亡，也成为了南韩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踩踏事故。这次震惊全球的悲剧背后，是大规模人群聚集下南韩安保制度以及应急措施的缺位。我们可以从这一次悲剧之中总结出什么，学到什么呢？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再一次请回了灾害应变专家、美国安伯瑞德航天大学的安全与应急机关管理学系的助理教授张显和博士，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梨泰院的事故。除了能够分析借鉴美国本土的经验之外，张博士也会聊到踩踏事故发生当下，我们可以如何保护自己。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再一次请到张贤和博士来做客。那上一次我们聊天呢，还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是因为纽约布朗是有一所19层高的公寓发生大火。那一次就有请张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为什么火灾蔓延这么快，以及以后火灾的话，我们作为这个住户的居民可以怎么样的逃生跟处理。所以如果对上一期节目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到世界新闻网搜"布朗市公寓大火"，来翻到那一期的节目来听听看。目前张博士是安伯瑞德航天大学的安全与应急机关管理学系的助理教授，那来自台湾，之前在台湾有做过这个消防官，所以有很丰富的相关的经验。那今天我们是来聊一下南韩梨泰院的事故的。那这边我们先请张博士来给我们打声招呼吧。
嗨，各位读者，大家好，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上这个 podcast，然后分享我的经验。
那我们先在这边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梨泰院的万圣节踩踏事故。因为梨泰院其实是南韩一个年轻人聚集非常多的地区，那事故发生的当天，其实当地正在处在这个万圣节派对的庆典的时刻，晚上其实是涌入大概10万人这么多的，然后当时就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踩踏事故，迄今是造成了156个人死亡。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关注的是，伤亡的他们的人群是怎么样受伤的，怎么样发生事故的？其实我们网络上也有看到很多的影片了，特别是这个踩踏事故发生的这一小段斜坡，应该可以说是全部伤亡产生的地点。那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斜坡跟小巷的这个图片，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斜坡的宽，它仅仅是有3.2公尺。然后长大概是45公尺，那真正的踩踏发生的那一段路其实是更短，是其中的5.7公尺。据称当时这个空间是挤满了大概300个人，所以在这边就先想请教一下张贤和博士，像这样这么狭窄的空间，聚集了这么多人，对人体的危险是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你会被挤压到，因为我们的人体那个肺部，我们要呼吸的话，我们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空间哦，然后让肺部可以扩张，才可以吸气进去哦。单位空间里面的人群如果太多的话，可能会挤到你那个空间是没有给你肺部足够的空间哦。这个就会连接到之后会谈的保护自己。不过最主要就是人群太多，你的空间不够的话，其实会产生生理跟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可能对踩踏事故了解不多，所以单纯听踩踏，我以为会是踩跟踏对人造成的死亡，所以就是会想象说可能死于外伤，但没想到其实踩踏事故多数都是死于窒息，是吗？
对，之前中国大陆有做了一份研究报告哦，这些上网应该都找得到哦。他们研究在他们那个有一个花灯节的活动，也是发生人群堆积的意外哦。其中死亡的人哦，100%哦，都是有窒息的死亡哦。然后换句话来讲，如果是看时序哦，发生的时序来说哦，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会越来越拥挤。然后越来越拥挤的时候，你首先是先不能呼吸哦。现在网络上啊，新闻上很多人是在讨论说踩踏的这个阴影哦。其实很多时候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之前，你就先窒息，因为你已经不够空间了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再谈。所以窒息造成的危害哦，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其实是更致命，就是不像很多人讲的啊，要避免踩踏，要怎么样。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人太多的地方，因为它会先把你挤到空间不够，没有办法呼吸。
那接下来想要聊一下，就是警察在这个事故中的责任，因为其实好像警方的角色是在事后造成非常广泛的这个质疑的，特别是在南韩政府有公布当天晚上的11则现场的民众的报警电话，其实看了这些电话的这个语音翻译，可以看出其实民众多数的内容都是说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很危险，你们可不可以做什么？或者有些民众是说已经看到。有人跌倒了，有人看起来非常辛苦了，你们可不可以派人做些什么？所以这些电话录音一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哦，是不是警察的行动缓慢，错失了这个救援的时间，才造成了这个悲剧的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在这边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警方如果他们在收到这一些电话的同时，他们是可以做什么来减少当晚的伤亡人数的吗？
对，所以我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有整个时序的观念哦，因为它发生事情绝对不会是一时一刻所发生的哦，它一定是人潮慢慢聚集，然后接下来慢慢快要到临界点，然后接下来到了临界点开始有人机啊，有少数的人先受伤了，或者慢慢接近死亡，然后再慢慢扩大，到最后100多个人，所以它其实是一连串时间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其实要从时间轴观念去谈。最早来讲，就是人群开始聚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啊？这当然对警察、对消防、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不是有足够的人去看这个人潮涌入的情形是怎么样？啊，不要让他一下子全部都挤进去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缓慢的过程，这几个小时之间，这个地方政府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去监视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可以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现在亚洲国家，包括台湾、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南韩、日本，都在各个巷口设立监视器。巷口监视器，第一，本来是为了防止治安，还有管制交通所用的。我是不清楚南韩警方是不是有办法去取得这些监视器的这些资料。这些 data 如果拿得到的话，其实，早在人群没有那么多之前，他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引导大家去从不同的地方进去？哦，所以这边走第一个就是说，在发生前几个小时，警方跟政府单位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就是监督跟管制。然后当踩踏的那个情形、拥挤的情形开始发生，开始第一通电话、第二通电话报案进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其实灾害的现场很多时候不是说就在单位会晚到还是怎么样，而是因为救灾单位也是开车过去，啊，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体会到的。就是说，如果民众前往现场会塞车，那警察过去也是会塞车。虽然他会鸣笛，但是当你的车辆的数量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他还是全部塞住。这一点在台湾那个八仙报案事件里面很明显就是这样，一直报案，一直没有消防车来，一直没有救护车来，没办法，因为他们全部都塞在高架上。好，所以我在想，就是他刚初期报案的时候，警方遇到的困难就是警方也没有办法进到现场啊。在最近公布的影片里面来看啊，就是在现场那些夜店的商家啊，其实音乐都放得非常大声啊，所以其实有几位警察人员在现场大声的喊，但是其实民众也听不到。 然后更惨的是那天刚好是万圣节，所以有些人以为那些警察是，你知道穿那个 costume 是万圣节假扮警察的，所以他的公权力没有完整的去展现出来。好，那这个时间轴是第二个时间轴，就是初步有人伤亡的情形发生了。要注意看这个新闻，注意的就是警察执法单位也是人，他们的交通工具也跟你跟我都是一样，除非他们是开直升机到现场不然他们其实如果很难进去，他们也很难进去。然后第三个时间点就是当伤亡开始扩大的时候，就是已经单位面积里面的人已经太多了。所以应该可以做的方法，当然我们这个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人已经太多了，首先就是先截流了，捷运站往那个梨泰院的那个出口是不是可以暂时封闭了？然后不要让人再从那个出口可以直接到梨泰院，反而是说，如果你要到梨泰院，我就先把这个捷运站关起，让你从前一个捷运站下车，然后让你在这个步行的距离。他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去把那个人群往梨泰院的那个时间拉长，就有点像我们高速路匝道管制这样，让他们比较晚进到主干道，那就不会全部塞在里面了。现场本来因为它是一个 T 字形嘛，所以人可以从左、从右、从后面进嘛，那现场是不是能够画出一些紧急的通告，让大家可以马上从不同方向散开哦，不要这三个方向卡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比较，就是中期了，就是开始人群死亡的数量开始攀升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做的，就是我们现场可以看，就是有没有办法去赶快对这些人施行心肺复苏术，就是 CPR，让他缺氧的头脑能够至少可以维持一定的功能，就是强迫去把他心脏的血液挤到他头脑上面，让他脑死了，情况可以暂缓发生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当然，如果已经死了100多个人，那怎么办？那现场还是一样，就是能救的还是尽量救，然后不能救的要马上处理哦，不要让太多民众看这些曝尸荒野的这些场景，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这是我简单的讲，但是其实灾害的发生，它永远都不会只是一点一刻的情况，它其实是一连串的过程，一定会从刚开始到情况开始变坏，然后情况变坏之后变得更坏，然后到了高峰之后再慢慢下来。
听您这个时间线的分析，其实如果要阻止大型的、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好像听起来是在部署，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前的那个预防的阶段特别重要。那我看到报道，其实说政府当天有派了200个警察，但看来就是警察的重点并不在管制人流这个方面，所以是不是这一个地方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的因素之一呢？
这我们当然事后诸葛亮来看是这样嘛，因为事后已经发生这个惨剧了，所以我们回头去检讨他的优先顺序，当然会觉得，哎，那你为什么不先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想说，他办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好几年了，之前前几年最大的问题应该都是毒品，甚至是暴力或者是抢劫治安的事情，所以他们去把重点先放在那里是无可厚非的，先讲是这样。但是如果很多听众是可能是住在纽约市的，如果你去参加过新年的那个 Times Square，它的那个跨年活动的话，你会知道其实12点，因为它是跨年，12点才开始的活动，它下午2点就开始管制了，所以这些管制的做法是必须得去做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过后之后亡羊补牢，倒是有很多事情韩国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引导人流这方面，然后管制人移动，然后避免太多的人一下子就涌到很小的地方，这个倒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您刚才也提到，一个重要点就是，的确这个活动是办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每年都几乎会有10万人涌入梨泰院。那今年的确是第一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看政府的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认为他的确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在于没有一个应急的这个制度在预防这种灾难的发生，但他也有提到说，这种活动是一种叫就是 quote unquote 民众自发性活动，所以他似乎有一点给自己找补的感觉。我想知道您就是听这个说法， 您是怎么看自发性活动的管理责任？
我倒是感觉他们是讲这个话，第一个是他们有点找台阶啦，第二个是有点无奈。但是我得讲的是这样子哦，亚洲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体制设计是以就责为主。在亚洲的国家里面，我们都会认为说所有的事情，是应该是要有一个主管的机关，主管的机关应该要把事情做好，然后要有就责的观念，这个英文叫做 accountability。这个是属于大陆法系的一个精神，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给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做错了之后，他就要下台，直接就责。但是我们在处理这种民众的这些事件呢，我不妨去多用美国打法系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去看一件事情，如果即将发生危险的话，其实应该鼓励更多的人主动跳出来，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不认为说，可以讲说，哎，这件事是无能为力的，不可以这样子，而是想说，每年都有这件事情发生，那怎么样一年一年更进步，一年一年去把这个风险减低哦。所以我自己在听这段话的时候，我是觉得不应该是这么讲，因为社会上有风险，不管怎么样，不管你要不要做，最后要承担责任的还是这些公共安全的部门要做嘛。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开头就去把风险给解消，把它减低了？
对，您刚才在提到美国跟亚洲国家对比的时候，您有提到纽约时报广场的这个新年倒数，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一部分来借美国的经验来看一下，
当
究
然可
竟
以。
在这样一个就是大规模的人潮的活动的规划之下，一个健全的人潮的管理措施是怎么样的？
首先哈，在人潮规划的时候，绝对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足够的空间，让这些紧急救护的车辆可以进去。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些紧急车辆要进出，很简单的就是你要规划好动线。简单来讲，就是他要能够进得了现场，能够出得了现场，因为他进现场之后载了人之后要出去。如果在比较好的规划上面，他会希望你进出是从不同的出口。换句话来讲，就是你不用载了人之后，你要回头从原来的出口出去，因为这样会塞车哦。所以它最好的动线就是你车子一过去载人之后就往前走，就可以离开了。所以这个动线必须要画出来。这个动线画出来之后，比如说这个路上要避免说在，比如说下雨之后会泥泞，然后车子开不进去，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数据的啊。英国的一位教授他讲，譬如说在百万人或者说几十万人的演唱会现场，你要预估有1.5%的人会受伤啊。譬如说你有100万人的现场，你要预估1.5%，15,000个人可能会挤压受伤，你要有这样的能力哦。回过头来讲在人群推挤里面，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是从反方向移动的话，你人会卡死哦。就是有人要往北走，有人要往南走，会卡住。所以人群管制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把人给隔开，就是往北走的往北走，往南走的往南走。所以我们在看那个纽约时报广场的那个跨年活动或者大型演唱会的这个活动，很简单的，就是他人跟人之间的中间会放一个栅栏。你已经到了这个道，你就只能往北走。那你如果要回头拿东西，不好意思啊，就是要走到那个交错点那边再回头过来拿，你绝对不可能说你走一走，哎，我突然想要往回走，不行，因为这样人会打结，会卡死哦。在梨泰院这个情况之下，就像我刚才分析的，它是一个 T 字形的，那个巷子是 T 的尾端，然后其他 T 的两端就是从东向西、西向东都有人走，所以它这个三个方向是会卡死的。然后再包括最新的研究是这样子，所以人潮聚集的研究就是说，人如果是譬如说像梨泰院这个 T 型三个方向的话，你如果能在中间设一个像圆柱形的东西强迫人要去绕着这个圆柱走的话，其实会比较顺。比较旧的城市设计的时候，城市中心都会设置一个圆环。台湾的朋友们，你们就想看看台南市台南市它就是市的中心会设圆环。 哎，这部分的研究，那个研究论文也有，他们路上的影片也有，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不要像梨泰院这样，它T 字形的， 他提出行的就是中间什么都没有，所以三个方向来的人啊，全部都在一起。
所以其实就算政府说是一种民众自发性活动，但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措施来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这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民众发生事情之后，最后要耗费的是政府资源去做。那但是如果事前可以至少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结合附近的商家有没有？因为这些梨泰院的这些人是要去附近的商家里面消费的。那既然是如此，那附近的商家是不是可以来帮忙设置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帮忙政府设置一些立牌啊，或者是在看人。慢慢聚集的时候可以帮忙疏导啊，或者甚至最差，可以帮忙政府去看这个人群是不是已经达到法定的，或者是说建议的这些容可的人数，然后赶快通知警方来处理，类似这样子。我认为比较健全的一个社会不应该是说只有政府跟人民关系，而是说政府跟人民之外还要有一个，比如说民间单位啊、企业或者保险公司的一个介入。所以这样互相平衡，才有办法确保公众的安全。这一点在我发现爆燃事件的中文文章里面有写过啊，政府、民间企业跟私人联手做一个公安三角形，才有办法确保未来的安全。我不是在这里大放厥词，而是说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在确保在做的事情。
我看到南韩政府目前的事后做的一些事情，有包括像说要成立一些小组来专门设定以后的应急措施啊，然后也有给一些家族赔偿啊，然后有设置一些哀悼日等等。那除了这一些措施，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层面是政府需要关怀的？因为我看其实很多人有提到，就是被忽视了的其实是心理健康这一层面
对，
的，包括在场的目击者到这个医护人员等等的心理健康层面。
是我认为有2个很大的点，其实是南韩政府目前还没有去注重到的。第一个是心理健康层面，当然这些救难人员的心理健康是很重要，因为我以前也当过消防人员，在这样大的情况之下，譬如说你一次有100多个人，挤压死，然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受伤，我们其实被训练到，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之下，要先去救那些还救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要很快的去决定说，这个人可以救不可以救。如果没办法救，我们要赶快去救下一个有办法救的人。所以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很违反人性的。很多救难人员在事后会陷入很深的自责，就是会觉得，哎，我没有去救这个人，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害死他了？这个人会这样，会不会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团体谘商的一个方法，必须要有一个场合让他们把它讲出来，不然他们很容易会患上我们讲的这个 PTSD 压力后创伤症候群，然后会陷入在很深的自责里面。这个都还是比较常见的，像 PTSD，其他的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心理疾病都还会有。譬如说会产生幻听啊，产生幻觉啦，这些我觉得是要立即马上去做。救难人员啊，警察人员这些的心理健康，譬如说有时候他事后的辅导是要经过好几年的，这个可能要开始规划去做。第二个就是，其实在参与这场活动但是生还的人啊，这一部分要怎么做呢？这必须要去给他们协助。他们相比救难人员来说是更脆弱。因为救难人员他毕竟常常经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在看到现场100多个人死，然后看到现场有这些断肢啊，甚至有这些警笛声很多人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失明。第二个就是你们看那个梨泰院这里，甚至我前几天看这个新闻，还有人会跑去这个公祭的现场去跪在地上，然后跟大家道歉。说很抱歉，我没有做到，我没有把你救出来，我没有怎么样，这个都是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创伤的一个征兆啊，就是会一直自责，一直觉得，哎，如果我做多一点就怎么样，所以在心理的这一块确实是需要一个集体疗愈的一个过程，就救难人员跟现场生还的人甚至是梨泰院这件事情，他们第一时间再把新闻。 画面放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打马赛克，他们第一时间急着报道抢快，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已经看到这个那个尸体在路上的这些画面，这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都会是一个心理的阴影。所以心理的这个部分，确实我觉得韩国政府可以多多琢磨一下，可以多谈一下说要怎么样去做。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不是只有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去把我刚才讲的公安的三角形建立起来，就是政府有权，然后这个业者有责任，然后民众要必须要去知道说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这三方面要互相去探讨。举例来讲啊，就像我在八仙爆燃这个事件结束之后，我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要办活动的厂商哈，都必须要去投保，保险公司必须要去看你这个应变计划。如果你这个应变计划可行的话，保险公司愿意卖保险给你。他有了这个证明之后，他要去公告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场地是有保险的，每个人都有保险。所以民众看到这个公告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可以可以去的，民众就可以去了。然后政府就有这个权去检查说，你每一场活动都必须，因为你有赚钱嘛，对不对？你赚钱，你的一部分的钱要拿出来做保险、做安全的投资，就不会发生像我们台湾八仙爆燃事件那件事情一样。过了一年之后，联合报再去访问这个人叫李宗植。他说他一直不知道说，这件事情会那么大，他一直不知道说，原来他还必须要多花一些钱在做公安上面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业者一个普遍的心态，他认为对公共安全的投资是额外的，有没有额外要花的钱？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件事情是必要的成本我得讲说，梨泰院的这些商家，他们的自治会难道都没有一些规避吗？难道都没有办法去协助这个民众去管制吗？难道都没有办法去派出一些人手，或者至少在现场放一些栅栏，来让这些人可以维持同一个方向前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当然我不是在批评，而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健全的公民社会，不应该只是政府一直说抱歉，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而是政府、民间单位跟民众都要同时有这个警觉，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社会推动得更好。
所以，其实我们事后也可以继续观望一下，到底南韩政府的做法是怎么样，然后民众跟一些民间组织有没有站出来说，以后会对这一方面的事情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一下。
对，尤其是这件事情，如果单靠政府是做不了，今天是梨泰院，明天可能会换一个地方，人群聚集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没有把民间单位跟民众的这两块把它拉起来的话，永远政府都会在后面收拾残局，这样永远也追不上这个事情发生的速度。所以你可以看，其实韩国这个月并不平静梨泰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火车出轨的事件呢？所以这整个南韩这个社会对风险管理这件事情的认知，其实是有点。就是他一直以为政府应该要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把民间单位跟民众的这两个部分把它区分清，南韩政府会一直追在这个事件背后，试图这个过往，这样永远也做不了。坦白讲是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也聊一点，就是听众比较能实际用得上的，实际的操作问题，就是在踩踏事件中，我们可以
是。
怎么做？因为其实这一次的事件引起很多人的危机意识啊，就是大家都有在这个拥挤人潮中的经验，可是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也意识到说，哦，原来踩踏事件中人是很容易窒息的。所以我想在这边，张行和博士来给我们讲一下，如果我身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场合之中，它有可能发生踩踏事件，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可以做一些什么？
我想首先就是说，当然这个题目是说你已经身处在拥挤的人群之中不过还是得再次呼吁一下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人很多的地方，而且人还一直往内挤的时候，你能够不要去就是不要去，或者是你站远一点， 因为你其实你在人群里面，你已经有点我们讲的就是来不及，因为你已经进去了，所以整个人是怎么移动？就是像韩国梨泰院发生之前，它是其实有那个人变成那个海波浪这样移动，这里面的群众已经是很难说自己决定说自己要走什么方向，所以你如果能够不要进入那个情境是最好。你如果人已经进去之后，有几个东西倒是可以保护你。保护你自己也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不可能说你挤在人群里面，你一直做这些保护的动作，你就可以绝对不会有事，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在这个里面了，就是他可以帮你争取一些时间了，不可能是说完全没事了。所以首先还是讲预防，你看人一直在涌入的地方，或者是说那个比较狭窄的地方，就先我们可以避免就不要去了啊。好，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已经在里面了，那怎么办？首先就是你要继续往你的方向走，不要停下来。好，譬如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往前走的，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人越来越挤了，你就停在那里，因为你挡在那里之后，后面的人会过来把你压上来哦。所以你要继续往前走，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走到如果有其他的分叉路口的时候，你可以出来，你就赶快先出来，你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人流上面。你在梨泰院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例子哈，梨泰院它这个巷子不长，而且巷子里面没有其他的出口，所以你如果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直往前走，往前走，你走到这个我刚才讲这个 T 字路口的时候，你可以左转右转，或者你可以走到对面的时候，你就赶快先出来，你就不要在人群里面了。这是第一个方法，就是离开群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暂时还出不去的话，第二个就是你保护你的胸部的胸腔的地方哦，因为你胸腔其实我讲过，就是像手风琴一样，你必须要有用你的肌肉去把它撑开嘛，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要有个位置所以你手可以放在胸前护住你的胸前，然后至少是有一个一点点的位置让你可以呼吸，这是很重要。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不小心跌倒的时候，你还是要用你的手跟你的脚去保护你的胸部的这个地方，不能这个被压到你就没办法呼吸。然后第四个我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去学怎么做心肺复苏术，也鼓励你身旁的人去学。简单来讲就是说，心肺复苏术可以帮你或者是你的家人争取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的头脑一旦缺氧，6分钟之内就会脑死，那时候就已经救不回来了。缺氧的情况就是说你的心脏没有办法把血液打到头脑去，所以你如果简单来做这个 CPR 心肺复苏术，就是利用旁人的这个手部的压力，强迫就是把心脏的血液继续送往这个头脑，你的那个脑死的时间就可以延长。不过我再讲一次还是一样啊，就是这些东西可以延长你待救的时间，但是绝对不是釜底抽薪的方法。你真正的还是要避免去面临到这样的结果。
好，谢谢教授。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